找到了凡四训来了，又回归正题了。了凡被算得准准的，再算他做官只能做到四川省的一个县长。哦，哪一个县的县长给你算出来的？说你只能活到53岁，记住，8月14号丑时，就是晚上1点到3点，子丑寅卯那个丑时，当寿终正寝。你看这句话多深奥啊！一个人的死亡的时辰、死亡的时地点、死亡的方式，全部给你说出来。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学问？有没有学问？真有学问，因为他得到宋朝邵雍邵康节先生的真传。邵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学问家，他的易经的研究已经是可以说出神入化了。他可以算出一个朝代有几个皇帝，可以算出每一个皇帝的时间，可以算出这个朝代什么时候亡灭亡，都算得出来，要事如神。所以中国的学问就是这么深奥。如果你们从报章媒体杂志去研究中国的学问，拜托你走错路了，你走错路了，要从中国的经典里面去探究才有办法。就像读经运动很重要，就是我常常提到读经运动，你们没有经过这种淘练出来的学生，没有经过这种的这个训练的过程，你们的智慧不开。一个人没有智慧只有聪明，各位很简单，有一句俗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被聪明误一生，苏东坡讲的，你们听过没有？真的，你看那个都是很聪明的人啊，结果都失败了，好像成功了，我成功到一半如日中天，哐就垮下来了。这种个案太多了，尤其是在台湾现在的社会，所谓暴发户特别多，一个比一个聪明，垮得也特别快，一个比一个惨，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吗？所以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啊，不说不知道啊，说的吓一跳啊，真正要懂它才行啊。好了，讲到这个死亡这个个案，你看我们命案的现场、刑案的现场，包括我们轰动一时的这个三大刑案，白小燕命案，什么一大堆的命案。所以你看看一个人的死亡的时间地点都知道了，被谁杀的都可以算得出来，你信不信？但是现在中国人学问没那么高了，现在人读书的方法严重的错误，所以没有这个智慧，不像孔明他可以借东风，你行吗？气象学报报还会抽台湾，台湾还会转向，没那么准。你赤壁大战还得了？那算错一点点就完蛋了，整盘全军覆没，兵报如山倒啊！你孔明可以算得出来，曹操就不相信，那冬天怎么会起东风？不可能啊！ That's impossible， 他战略研判失误，曹操失误。孔明就是有读书人的，他有功夫的，要不然刘备怎么凭什么去找他？三顾臣以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使。诸葛亮的《出师表》，各位因为背过了。这刘关张三结义在他们旁边等他，诸葛亮在里面睡觉，你知道吗？孔明在里面睡觉，不理他们的，不理你，故意装的我不在，气死张飞，杀了这个臭畜生，骂在那开骂了，对不对？刘备说不可以，我们是来求财的，哦，求财若渴啊，求到这个人不得了啊，可以帮我们打天下，安邦定国平天下。这是奇才啊，我们对他要尊敬，要恭敬，要礼遇，忍耐，老弟忍耐。当然大哥讲话了，小弟就不敢讲话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出师表里面写得很清楚，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所以苏国亮非常的感动，臣能动天嘛，就为刘备打天下。他知道三分天下成定局的，他知道再怎么打也是这个格局，可是为了他，刘备太有诚恳，所以他非常感动，他愿意替他卖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样。所以我劝你们读的你们国文课本背诵完毕，要反复的熟读，跟牛吃草一样细嚼慢咽，没有事再 review 再 review， 你才能够考试的时候用得很顺，讲话的时候用得很溜，做事的时候可以想得到。为什么？对你市场上有一种很大的指导作用，否则脑筋里面一片空白，听过没有？一片空白啊，经常如此啊，那你就非常危险了，非常危险。所以有一个同学，消防队的一个，在木栅一个地方，他大学毕业 因为现在经济也不太景气哈，他就投考的消防队员。消防队员救火的，他觉得自己大学毕业，大材小用，怎么来救火？怕会，哈哈，俗话叫怕会，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职业上啊，好像不够尊严。结果呢，他就跟同学讲，啊，这个开始就批评了，啊，这个长官啊，领导有问题，那个制度不合理，不合理，一天到晚就批评啊，谩骂，哦、啊，这个，啊，反正都愤世嫉俗了。心里就不平衡了，久而久之心里就不平衡了。结果呢，有一次在一个很巧合的机会下，我就到他们地方去，有个同事就跟我讲，哎呀关老师啊，这位同仁啊，你给他关怀一下哦，他这个心理问题很严重啊。我就说好，看机会，这个要看适当的时机才行。我看看他书上读什么书，一看法律书籍为主，加上哲学主义、唯物思想、辩证法一大堆。我说你陈兄啊，你读这种书的话你不太快乐对不对？啊，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不快乐？很简单，看你的脸就知道你不快乐，愤世嫉俗嘛，好像人家每天欠你多少钱似的。所以我跟他这样讲，你这样读书不对，方法有问题，不如我拿一本了凡四训给你读，文言文的了凡四训，原文版的，12000字左右，你这样读啊，我告诉你怎么读书方法，你懂不懂的读书方法啊？我读了大学毕业，那么多老师教过我，我怎么会不懂呢？我说不见得，呵呵，不见得，听听看啊。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立命之学，与童年丧父，老母命弃举业学医，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其一意已成名，而复素心也。你读过没有？哎呀，你听过？怎么读你知道吗？都是文言文哦。眼睛要看得到，眼到，嘴巴念得清楚，口到，耳朵听着你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叫耳到，你的心就到，就到了，你就不会有妄想。读诵的时候，他把12000字要读一小时才读得完。你每天读2遍3遍，反正那个消防队这里木栅地区也没有什么火灾、啊，对不对？这待命为主嘛，你不要看电视，少看报纸嘛，时间把它集中起来使用嘛，你也没有离开岗位啊，待命嘛，对不对？你好好读，保证你不一样。结果这个学生，这个兄弟真听话。3个月之后我去看他，他人变了，脸变了，变脸了，你知道吗？啊，不是 Face Off 那个电影了，真的变脸了。哈哈哈，相随心转，相由心生，他脸变得不一样了，脸上都有红润的之气在上面，而且笑眯眯的，不像以前的急躁叛逆反叛性那么强了，没有了。为什么？读书贵在变化气质，他经过这种读诵的训练，3个月而已，变化气质的。各位，我们想想，我们读了十几年的书，我们的气质到底变化了没有？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你自己照照镜子，不要去挤青春痘，哈哈，这不照镜子不叫你挤青春痘，就看看你的眼神，看看你的相貌，看看你长得会不会让自己很讨厌，会不会还是这样的？哎，我长得很漂亮，都不见得对哦，都不见得对哦。看看你的气质有没有变化，所以所谓事隔3日刮目相看，别人看得清楚，当局者迷，你自己看不清楚。因为人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人是最善于欺骗自己，原谅自己，责怪别人，就是这样子，是人性的弱点。如果你能够克服这些弱点，重新塑造自己，你就不一样，你将来的成就保证不一样。虽然我们比别人晚起了一步，但是你们今天很有福报，你没有睡着，你很有福报，真的是如此。你王警官给你的建议，给你的这个指导也好，你听得进去，反复的听，认真的听，还有录音在这里啊、哦，你就会不一样。结果这位消防局的这个同仁啊，果然不同凡响，今年警察大学毕业，真的，他是自己考上去的，没有作弊哦，不要以为他作弊哦。他跟我讲，他欠关老师欠的很多了。为什么？他说他欠他的人情，欠我的人情。其实我是义务的，你是你的这个福报啊。你听得进去，老师认为你可以教，就教给你了。你又听得受教，你就成功了。果然不一样，真是如此哦。我有很多个案，我心理辅导有差不多几百个个案，每一个都不一样。你听话的，当然现在是不一样。有当主管的，有考上大学官校的都有，有的死掉的也有。前一阵子有一个警员死掉了，坠楼而死。这个警员他跟我在一起很听话，跟我离开我之后 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心理行为了，和思想行为，和身体行为。为什么？意识薄弱，精神衰弱，精神不集中，有躁郁症，有忧郁症，你说怎么办？现在的心理疾病特别多，为什么？不会懂得保护自己的心理的清净，接受媒体一再的污染，接受外面资讯环境一再的污染，不生病才怪呢，不是失眠就是睡不着，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年纪轻轻就得到精神分裂症，大有人在啊！但我自杀的特别多，现在自杀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损失，青少年朋友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包括小学生还会自杀，你看怎么办？大学生就不要谈了，不但自杀还会杀人，所谓感情问题还会杀人呢，读了博士也是一样的，你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情绪嘛，他心理。所以今天跟各位报告重点我会提出来，你们要认真的啊了解一下。刚刚讲到这个同人读书的方法，我现在告诉你们了，要眼道、口道、耳道，就是眼睛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文言文一个字一个字很大，读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你就会不一样。你肯发心这样子读诵你的国文课本，文字我是指文言文哦，或者是四书《论语》《孟子》，你就和人家不一样了。因为在你们这种年龄层的人，几乎都排斥这些东西，几乎都不愿意下功夫，让你们的头脑用在什么花花世界上，让用到什么感官精神上面。所以老子讲过一句话：五色令人目盲啊，五音令人耳聋啊。老子是中国人的圣大圣人，孔子都要跟他学习哦。韩愈的《世说》有讲到啊，孔子跟老子学这个求教哦，可老子的功夫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五音呢、啊，就是哇，声光啊，刺激啊，令你眼睛瞎掉了，瞎的不是真的瞎哦，是你看不到真的东西了。五音令你耳聋啊，不是让你失聪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你耳朵啊听不到真话了，该听的不听了，这个意思啊。所以啊，日本有个观光圣地啊，有个寺庙，这个寺庙常常很多人去观光，外国观光客很多人去跑去观光，因为它是古迹。这个寺庙上面大门上面有三个猴子 monkey，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每一个猴子的表情非常的生动活泼，令人看了就忘不了，可是里面的意义很深。一个猴子是捂到眼睛，一个猴子是捂到耳朵，两只手用把耳朵给遮起来，一个猴子是捂到嘴巴，那个表情很丰富，你知道什么意思？知道了举手啊。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你就不会犯规。真的是这样子、啊、你不会让你的这个啊福报损失。为什么？你不要看到嘴巴会乱讲话哦，会骂人哦，会讥笑人家哦，就造口业。不就我们的行为除了心理行为以外，还有语言行为，就是语言暴力啊，讲了不该讲的话啊，还有这个身体行为，用身体去侵害人家，什么性骚扰啊，什么什么暴力行为啊，打架斗殴啊，都是这个三种行为，身口意三个都在造作。如果我们没有智慧，保证我们造作的是坏的行为，当然坏的行为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有坏的果报。所以《了凡四训》这方面讲的特别的深入，它是用故事性来讲。李严老凡经过了20年，被孔先生算得准准的，一分一毫都没有改变，他考第几名就是第几名。经过了如此，经过了20年呢，包括他领的薪水，所谓91担5斗才能够出贡，就才你才能够升一级啦，升官啦，升一级啦。有一次他领到70几担的时候，就食物配给嘛，薪水嘛，就薪水的问题啦。他领到薪水领到70几担的时候哈，累积到70几担。还不到91担的时候，有一个代理的长官认为他不错，要给他提拔升官。他就开始怀疑，哎呀，我们的孔先生算我的命好像不太灵了。果然被另外一个代理人驳回，没有升了。一直等到一个殷秋明宗师是教育厅长当时的，上任之后看这个袁老凡是一个人才，不能让他老于窗下，要大力提拔他。大寿刚好升上去的时候，提拔的时候升上去，他领的刚好那时候领到的薪水累积到91担5斗才出贡升了级。 他实在福气的不得了。你看看，你想提前升官一年都不可能的。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假定也弄破定，听过没有？这句话是对的，爱拼才会赢，这句话是不见得全对。你们有没有这个智慧去分辨呢？有没有？我随便跟你讲一句话就好了，想给你弄破掉，这是正确的；爱表家养呀，这是不见得正确。很大的流弊里面，爱拼才会赢，拼就表示是斗，拼斗拼斗嘛，有时候把命给赔掉，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努力，他也同样的努力，他考得上，他考不上，为什么？这牵涉的学问很大了，里面的学问真大哎，牵涉他的命。为什么你们长得都用不一样？身高矮体瘦胖瘦都不一样，气质都不一样，过去是带来的，现在已经结果了。如果我们不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生命，不好的使它升华，结局不太好。所以我给你们来，今天来给你们建议。了凡后来碰到另外一个人了，叫云谷禅师，这个人是高僧，不一样了。因为他已经落入宿命的范围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了，一分一毫都改变不了，你说怎么办？他就有点灰心了。结果这个云谷禅师跟他讲：“哎呀，你，我以为你是个圣人呢。因为了凡跟他两个人在禅堂里面打坐，打了三天三夜，居然袁了凡没有睡着哎，没有睡觉，而且没有胡思乱想，不起一个妄想，你看他多厉害，标准的凡夫，这叫做。”云谷禅师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有这种功夫呢？”哎呀。老师跟师父报告了，我要想要改命，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荣辱生死皆有定数，我逃都逃不掉啊，我也就不想了，不管他了，听天由命啊。哎呀，原来你是个凡夫啦，我以为你是圣人呢。为什么？袁斗凡的样子很像圣人哦，他没有妄念呢。你心里没有妄念，你说说看，你在低头睡觉都在想很乱七八糟的念头，你信不信？我们这个念头心念就跟瀑布一样 waterfall 一样不停止的，那个心高，台湾话叫心高，心高心中跟他有一只高底下瀑布跳中不跳，听有没有？ Do you understand 兄弟？心猿意马，三心二意，是谁偷走了我的心呢？要仔细研究研究。好，所以啊，孔先生袁了凡就跟师父报那个云谷禅师讲，云谷禅师说你错了，我告诉你，师叔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师叔里面讲得很清楚，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啊，真的可以改造命运，但是你要懂得他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的方程式，如果你没有改造命运的方程式，保证会倒扣。所谓自求多福，结局是什么？自求多祸，拼了半天产生灾难，结局这样，你说怎么办？问题相当严重哎。那怎么办呢？要断一切恶，给他八个字，云谷禅师给他八个字，你要改造你的命运，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八个字记起来。也就是刘备啊，这个孔明刘备那个刘备，他讲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那个刘备有一句很有名的格言呢、啊，跟他下的标准是这样。你的命才会转，要不然很难。后来袁了凡照了这种方式拼命的修善，拼命的认真的去做，把自己的毛病全部改掉，所谓改掉坏习惯培养好习惯，就习惯心理学来了。我们那个台大心理学主任教授很有名的柯永和教授，也就是前任教育局吴英章吴局长的好像老师吧啊、哦，他是资格很老的，他就讲过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我们改造命运所谓从坏习惯到好习惯的一种非常典范的这个书籍，值得大家参考。在他的那个张老师出版社里面讲到习惯心理学，特别捧场捧这个了凡四训的场，可见了凡四训不但是心理学派很重视这个，因为他从坏习惯嘛，我们老师也常常看到很多学生我有偏差行为或者有坏习惯，如果每一个同学都没有坏习惯，都是好习惯，那学校保证没有问题，校园的暴力根本就不见了，学生的犯罪也没有了。 都没有了。还有吸青少年吸毒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啊，真的，保护也是很头痛啊。啊，赔花了多少投资预算啊？赔戒毒的一些场所一大堆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好的行为呢？心灵严重的空虚，走入了心灵的沙漠，才用吸毒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心灵的空虚而已啊。你会觉得无聊，你会觉得无所事事，已经有这种深厚了。我的时间都不够用啊，恨不得把一天呢、啊、睡觉的时间都不要用了，拿来到做事情，来读书或者求进步。我已经45岁了，我还在天天读书，天天读经，我自己有修炼这方面的功夫啊。自我成长啊，你不自我成长，等于自我就堕落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有终身学习的观念呢、啊，不是有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吗？何况是我们少年时代更要努力学习啊！如果你们再小个5岁更好，现在也不晚，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提倡你们认真的听了完《诗句》那套带子，有声书一人一套。有一个弟弟啊，国中一年级，他因为爸妈生他的时候，好像有点剖腹生产有问题，头脑智商好像不太一样，和人家不一样。结果他呢，医学叫做过动儿，医学名词叫做过动儿童，就长得很像 monkey 一样，坐不住，嘴巴叼，楼上楼下到处乱窜呢。他妈妈是训导主任，现在是校长，他管不住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弟弟，来来来，叔叔没有什么礼物给你，他是我家亲戚。我那时了凡是有声书刚刚出来，4年前 ,4 years ago, 刚刚出来。我的儿子跟他想落差6岁啊，哦，这个撞下去不得了，从楼上摔下来会脑震荡哎，我就发现很危险，又控制不住他的行为，他也无法自控啊，过动嘛，过动儿嘛。我就跟他讲，来来来，弟弟给叔叔给你一个礼物，见面礼。了凡四训有声书啊，400年来头一次，声声句句震人心啊，遍遍物处不相同，你仔细拿回去听啊，好不好？好，谢谢叔叔，他很高兴，拿回去听了。春假4月份嘛，到我家来，暑假 summer vacation 又来了，完全不一样，变脸了，真的变脸了。哎，怎么我看他不动了，好像不像以前那么乱活蹦乱跳了，静下来了。哎，过动了最难止静，很难静下来的。他说他妈妈跟我讲，我这个儿子哈，
令我头疼的要死。自从你送他《了凡四训》有声书以后，他天天听。他还跟我说，妈妈，我听了《了凡四训》以后，我的心才会静下来，才会想念书耶。他妈妈说，
好极了，难得逮到这个法宝，让你听静下来。这一听，听了20几遍呢，思想就开始改变了。